出性造就第二十二课赔罪与赔偿第二部分。所以请你们记得，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有许多的事要好好的了结，这是我们已经提起过的。但是今天你们信主之后，你们有许多事是不义的时候，你们非偿还不可。我们已经看见如何才能够不犯罪，也看见假定犯了罪，在神面前应该怎样承认。靠着主我们的中保，借着红母牛的灰，恢复我们和神中间的交通。今天我们要看见，我们如果亏欠了谁，我们就要偿还他。我们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变作我们的，应当把那一个东西还给别人。应该怎样归还呢？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。在这里有三件事要请你们注意。第一，就是偿还，不还不行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那里以为说，我向人认罪就行了。那一个东西老是摆在你家里，这就不对。那一个东西老是摆在你家里，就是显明说你不对。第二，神不要我们光光的还，神要我们还，还要加上五分之一。为什么要加上五分之一呢？原则是这样的，你总要充分。你拿了人家的钱，你拿了人家的东西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神总是要你按着完全的代价，再加上五分之一还给人。神不愿意他的儿女去做刚刚好的事，像印书一样，要有天白地白，什么东西都得有一个边，都得有一点空白。一个人认错、认罪、赔偿，不要做得那么紧，要宽，要充分、充足才是。我觉得有的人在那里认罪，那个五分之一还差得很多。你看见他在那里认罪说，我在这一件事情上是得罪了你，但在那一件事情上我是不错的，在那一件事情上我没有得罪你，是你得罪我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算账，不是认罪。我说这话是不对，你说那话也不对，这是算账，不是认罪。你如果要赔罪，不要这样紧。赔罪多赔一点不要紧，不要少赔，宁可多赔。谁叫你犯罪呢？要赔人家的东西就要多赔一点，不可以拿了人的东西只还那一点，总要充分才好。神的儿女不要做仅仅够的事，神的儿女做事总要有神的儿女的体统，连认罪也得有神儿女的体统。像算账那样的认罪是不好看的，那是市侩的认罪，不是神的儿女的认罪。神的儿女是大大方方认自己的罪，再加上五分之一。没有一个人在那里认罪的时候可以斤斤计较的，在那里算我多少你多少，实在不像基督徒做的事。我本来都不生气，就是因为你那一句话我生气了。我承认我的生气，你也得承认那一句话，这完全是算账，不是赔罪。你既然是赔罪，就得多赔一点。盼望你们在赔罪的事情上要宽一点， 不要很省的在那里赔罪，宁可很宽的在那里做这一件事。出信的弟兄从起头起就得在那里做。我想加上五分之一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下一次你知道这是亏本的事，不能再做了。出信的弟兄要学习知道，这是一时尚算，后来要蚀本的事。拿的时候是五分之五，还的时候要五分之六。拿的时候是上算的，还的时候你要如数还。主还说不够，还要再加上五分之一。第三，这一种的赔罪归还，应当在神面前越快做越好。这里说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，要归还本主。你如果有那一个力量，如果那一个东西还在，在查出的日子就得做。这些事是很容易拖的。许多神的儿女对于赔罪的事越拖，他那一个感觉就越不行。什么时候你得着了光，那一个时候你就得做。归还总得在当天就归还。盼望出信的弟兄要保守从一做基督徒起就走正直的路，千万不要一直做上算的人，从来都没有做过公义的人。基督徒活在地上，基本的原则总是不做上算的人，总是不做占便宜的人。所以一切的上算，一切的占便宜都是不对的，要从起头起就不要占便宜，从起头起就要做公义的人。如果他们在做基督徒的日子中，在任何的时候有上算的地方，有占便宜的地方，像拿人的什么东西，食人的什么东西，偷人的什么东西，抢人的什么东西，或者在交易上骗了人的什么东西，任何的东西，凡是别人的而会变作我们自己的，都得要归还，并且还要加上五分之一，并且一知道这一件事就得当天去做。神的儿女要学习拒绝一切的事。我知道有的地方弟兄姊妹有赔偿的习惯，我们不相信像有的复兴会那一种的认罪，把事情摆在公众面前认罪。我不相信得罪人的事要在公众的面前承认，但我却相信任何的不义都应当对付，不然的话，你就看见神的儿女在那里缺少感觉，在那里没有公义的感觉，这样就能叫他们在神面前有亏损的良心，同时他们在路上也很不容易得着光。所以对于这一件事，我们必须注意。请你们记得，这样做还不够，还了还不够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得罪人，向人赔罪了，向人赔偿了就了了，没有这件事，还没有了。你要照着你所固定的价把赎千计牲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罪祭。在五章里面，那一个赎千计，因你在人面前没有难处，所以只要到神面前来对付就是了。但第六章是你对于人有亏欠，所以你要在人面前对付好了，才能到神面前来求赦免。人还没有对付好之先，你没有法子到神面前来求赦免。 你要把你所拿来的归还，然后在神面前才能得作赦免。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把赎千计生，就是在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，给祭司为赎千计。结果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无论行了什么事，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，这样才会得着赦免。这一件事是主要的，在这一切物质上亏欠人的，都应该在神面前尽力量去归还，然后靠着主的血到主面前寻求赦免。你不要以为说这是很低的事，我告诉你们，在各地已经找出来亏欠的事多得很，这是奇怪的事。上算的事，亏欠的事越过越多，在我们中间常常一不小心，我们就会占人的便宜，就会亏欠了人。请你们记得说，这是神的儿女一生一世每一天都得在那里做的，就是说有东西亏欠了人，就应当归还人。现在我们要看第二段的圣经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情形和利未记第六章的情形不一样。利未记第六章乃是完全在物质上亏欠了人，马太福音就不一定完全是物质上的亏欠。不过主把那一个亏欠也提起给我们看，我们就姑且也提起。马太第五章二十三节至二十六节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给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这里的一文钱不是在物质上真是一文钱的问题，是说那一个亏欠不偿还就不能出来。这一件事我们要稍微仔细的看一下。主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这是特别说到儿女和儿女之间的事，弟兄和弟兄中的事。你就看见说，你到祭坛上献礼物给神，这是献礼物，不是祷告，是你带着礼物到神面前来。但是主在这里说，你在那里有所献给神的时候，你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这就是神的引导。许多时候关于这一类的事，圣灵会将合适的思想摆在你里面，圣灵会将合适的记性摆在你里面。当你在那里记得的时候，当你在那里想起的时候，你不要把那一个思想摆在你的旁边，以为说这不过是思想，那一件事你必须对付清楚。你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那必定是你有亏欠。你对弟兄有亏欠，可能是物质方面的，可能不是物质方面的，这是说到亏欠的问题。也许你得罪了他，做了一件不义的事在他身上，也许是物质的，也许不是物质的， 这里所注重的点不是在物质，是神叫他觉得有怀怨的事，或者是亏欠的事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，如果一个弟兄得罪另外一个弟兄，一个人得罪另外一个人，只要那一个人或者那一个弟兄在神面前叹一口气，你在神面前都了了。出信的弟兄应该看见说，你们如果得罪了一个人，若不去认错，不去求赦免，只要他在神面前提起你的名叹一口气，你就了了。你所有献上给神的都不蒙悦纳，你所有献上的祷告都不能听。你们千万要注意，不要让弟兄们在神面前去叹气，因为他叹气你就没有用，你在神面前就没有路。如果你做一件事是你错的，你得罪了人，你不义，你叫他受困难，他不要到神面前控告你，只要到神面前去说，某人，哎呀，某人，只要他哎呀一声就够了。你所有献上的都不蒙悦纳，你所有的一切，你所有的舍己，你所有的祷告都不能听，只要他说哎呀某人就够了。千万不要让有的弟兄有的姊妹有理由有地位到神面前去叹一口气。你有地位给他去叹气，我告诉你，你属灵的路就断了，你所有的献祭都没有用。你到祭坛面前去，去献礼物的时候，如果想起一个弟兄向你怀怨，有叹气在里面，倒不如不要献。你现在要把礼物留在坛前，把礼物留在那里献给神是应该的，但是要先去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礼物是神所要的，但是总应当在先和人和好，不能和人和好的就不能到神面前来献给神。所以就必须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们看见这条路吗？所以你们总得先去同弟兄和好。什么叫做与弟兄和好呢？这就是说，你要去除去他的怒气，或者是赔不是，或者是赔偿，或者是赔礼，或者是赔罪。你总得做到他满意为止，不是五分之一，不是六分之一，不是三分之一的问题，这是和好的问题。和好的意思是满足他的要求，你总得做到他满足为止。你得罪了他，你向他有亏欠，你叫他心里不平，你叫他有感觉说你不义，他在神面前有叹气。我告诉你们说，你在神面前所有属灵的交通都断了，你在神面前所有属灵的路都断了。你活在这里能够一点不觉得是活在黑暗里，你觉得你行，所有献到祭坛上的礼物都不行，不要说向神要，就是给神都不行。不要说你不能叫神下来，你要献上去都不行。什么都要摆在坛上，但是神什么都不喜欢。你到神的坛前来的时候，你要先得着弟兄的满意，无论他有任何的要求，总要尽你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去满足他。 你应该在神面前学习满足他公义的要求，也满足弟兄公义的要求。你只有做到这一个地步，你才能够来把你的礼物献上给神，这是相当严肃的。所以不要轻易的得罪人，书信的弟兄要知道，不要轻易的得罪人，特别是一个弟兄，不要轻易的得罪他。你如果得罪他，你就自然而然的落在审判之下，很不容易恢复。如果你不是做到他满意为止，主在这里有一句话是很着重的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席。怎么样呢？在这里有一个人是你的弟兄，但是你对他有不义的地方，他在神面前有不平。神在这里用人的话对我们说，比方他像告状的一样，他是告你的对头。我想在这里有一句话相当好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。今天大家还都在路上，他还没有去世，你也没有去世，他也在这里，你也在这里，他还在这里，你也还在这里，他也是在走路，你也是在走路，你要赶紧与他和好。因为有一天很容易的，你不在这里，你不在路上了，有一天很容易的，他不在路上了，谁也不知道谁要先去。到那一个时候，你就看见说太迟了，当他和你还都在路上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这里的时候，还有机会可以讲得通的时候，还有机会可以认罪的时候，你得赶紧和他和好。我们知道救恩的门不是永久开的，对于弟兄认罪的门也不是永久开的。许多的时候有弟兄会懊悔，因为他连认罪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因为有一个已经不在路上了。所以你们总得趁着有机会，大家都在路上的时候，就要赶紧与他和好。我们不知道他明天还在不在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明天还在不在。认罪和生命发生极大的关系，和弟兄和好要在路上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个人一不在路上，这一件事就不成功了。所以你们要看见这是何等严重的事，不能马虎，不能随便，要学习在神面前，要趁着还有今天赶紧和弟兄和好，不要在那里拖。如果有弟兄在那里埋怨，就要注意，我有错，我得尽力去认，免得以后没有和好的机会。接下去主用人的话来说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我不能仔细地说这一个可能在国度里有这样的事发生。关于这一文钱的还，在解经方面如何的解释，我们不去注意它，我们只注意在实际方面，这一文钱的偿还。我们要看见这一件事在神面前要完全解决才行，不是完全的解决就不能了。主在这里不是教训我们说将来怎样受审判，主的目的也不是教训我们说我们怎样关在监里，主的目的也不是教训我们说将来怎样出来，这个都不是主所注意的。主所注意的 乃是今天就得和好，今天就得把每一文钱都还清，不要等到将来才去还。还在路上的时候就得做，不要说今天不做，盼望将来做。主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留着将来做是不上算的，非常不上算。神的儿女要认真学习这一件事，物质的东西要偿还，得罪人的地方要赔罪，一面是赔偿，一面是赔罪。所有学习侍奉神的人都要注意这一件事，常常赔偿，常常赔罪，总是站在稳当这一边上算，站在边际上总是不上算。不要让弟兄姊妹向我们埋怨，除非良心是那么干净，错不在我们。若是我们有错误的地方，我们就得承认。我们在行为上不能有可指摘的地方，不能总是别人错，你自己是对的。你不管人在那里怎样怀怨，而你说你是对的，那种不行。第二部分完。